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再一次的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今天仍然借着撒母耳记下二十章来读你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你什么都不能做，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谦卑虚己，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支取你那无穷的大能，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循你的旨意，做一个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求你亲自带领我们来读这一章书，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做你所喜悦的。我们同时把这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得到你话语的真理。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今天要读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章。我们先要请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先读到第二节。
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名叫示巴，是便雅悯人比基利的儿子。他吹角说，我们与大卫无份，与耶西的儿子无涉，以色列人呢，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但犹大人从约旦河直到耶路撒冷都紧紧跟随他们的王。
那么第十九章，我们读十九章的时候，大卫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了。那你看，我们看看十九章第四十节，王过去到了基甲，那就是基甲，就是约旦河的西面了。四十一节，以色列人众人都来见王，来见大卫王，对他说，我们弟兄犹大人为什么暗暗地送王和我的家王的家属并跟随王的人过约旦河呢？四十二节，犹大众人回答以色列人说，因为王与我们是亲属，你们为何因这事发怒呢？我们吃了王的什么呢？王赏赐我们什么呢？四十一三节，以色列人回答犹大人说，按支派，我们与王有十分的情分，在大卫身上我们也比你们更有情分，你们为何藐视我们请王回来，不先与我们商量呢？但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了。那么过了约旦河，到了基甲，马上大卫就要到耶路撒冷了。所以到二十章的第三节，大卫就来到耶路撒冷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就有争论了。他们争论就是说，请大卫王回来，你们犹大人请他回来，你们就单独去迎接他，我们以色列人很多都不知道。因为第十九章的四十节，就是犹大众民和以色列民的一半也都送往过去，就是以色列人只有一半的人去迎接大卫，犹大呢就是全部都去了。所以中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中间就发生争论了。这个争论的结果就引起了第二十章的第一节了。这个时候在那里恰巧有一个匪徒， 这个匪徒我们在地图讲义的第54页原文的意思，匪徒是败坏的人。讲义54页的第4行，这个匪徒啊，是中文把它翻译成匪徒，
嗯，
我们就会弄错了，以为他甚至抢人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人是个败坏的人，叫做示巴。示巴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他取的这个名字也许是他爸爸妈妈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完全，他们希望他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这个示巴呢，他是便雅悯人比利基的儿子，就是20章的第1节，是便雅悯人。我们知道为什么这里把他的便雅悯人要提出来，因为扫罗就是便雅悯人嘛，扫罗原来是他们的王嘛，对不对？所以他和扫罗是一族的。扫罗是逼迫大卫的，大卫，扫罗逼迫大卫，大卫曾经逃避扫罗，扫罗是神借着撒母耳高他做王，因为扫罗不听神的话，以后就告了大卫了，就把扫罗废掉了。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便雅悯人和扫罗是一个支派的人，他们还要拥护扫罗，所以他就出来了，出来了他就吹角了。吹角的意思就是宣传了，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扩音器宣传呼召，就说我们与大卫无分。你看啊，这个大卫是犹大人，他们是亲属，我们是以色列人，便雅悯人也是以色列人，我们跟他没有关系，不一定要跟着大卫了，好不好？我们就要分开了。与耶西的儿子乌瑟，耶西就是大卫的爸爸，叫耶西嘛，大卫是耶西的儿子，跟他没有关系。以色列人呢，你们各回各家去吧。你看他就来呼召了。看来这个便雅悯人啊，这个示巴还有号召力的，因为可能他在扫罗这个时代哈，他们和扫罗一个支派的，他那个号召，所以这一号召的结果，以色列人怎么样啊？第二节，于是以色列人都离开大卫，跟随比利基的儿子示巴。好了，全部以色列人就不跟大卫了，你看，就跟着示巴走了。只有犹大人，因为犹大人和大卫是一个支派，他们还紧紧地跟随他们的王。那么这里呢，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这个示巴为什么有这个号召力，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和犹大发生了争执了。如果他们当时没有争执，对不对？以色列人上次我们说了，他们的支派的领袖还是愿意拥护大卫的嘛，如果没有争执，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一争执就这个匪徒就会出来，就利用这个争执啊，这个事就造成了这么一个后果了，本来不应该有这个后果的。好，因此我们就想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就是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我们今天是新约，不是旧约。我们基督徒中间能不能够有争执，能不能够有相争，那就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我们先读 第一章我们要从第三节开始读，哦，要读到第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七节。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仍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师法、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
我们就读到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就是说保罗要离开以弗所教会，要到马其顿去的时候，要提摩太仍然住在以弗所。为什么？好束缚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异教是中文的翻译，这原文的意思不是异教，原文就是另外的教训，别的教训。这是在当时在以弗所教会里面就有的基督徒，也是基督徒啊，他把他的看法拿出来，也许他是把摩西的律法拿出来，就喊大家要守安息日，对不对？这就出来了，要受隔离，这个就叫另外的教训。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根据的就是这本圣经。凡是圣经上有的，我们就要有；圣经上没有的，别人添上去的，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就不能接受。我举个例来讲，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有一种现在有一种的说法，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为了什么？是为了拯救基督徒，不是拯救世人，是拯救基督徒。那请你就读这个提摩太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请我们读，读到第六节，或者读到第七节好了。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
你看保罗他是怎么讲，他说第四节，他说他是指的神来讲，是愿意万人，这个万字是中文的翻译，我们就会弄成一万个人，不是的，原文是所有的人，他愿意世界上所有的人全部都希望他们得救，要明白真道。第五节就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那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第六节请你注意，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万人就是所有的人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是为谁来钉十字架？所有的人啊，世界所有人钉十字架，不是只为基督徒啊。 好，那么这一种的教训，那就圣经上的教训。但是今天有一种的说法，传道人现在有一种的说法，他说耶稣钉十字架最后拯救的都是基督徒。因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们记得，请你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要读到十八节，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你看这里就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啊，原文是世界，全部的世界他都爱，包括每一个人都在世界里头，是爱所有的世界，因为是他造的嘛。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赐给了他们，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主耶稣为所有的人做了赎罪祭，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在这么多人的里面，只有一部分人才相信了主耶稣，对不对？还有很多人不相信他，相信的人就给你永生了，对不对？你就得救了。不相信的就定了罪了，因为你不相信。所以这里就要弄分清楚了，不是主耶稣不愿意救赎你，是你自己怎么样，你不愿意接受嘛？所以这是两回事情。神是愿意万人得救，主耶稣是为万人做了赎价，所有的人。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你要不要，接不接受？你接受就有永生，你是基督徒了，对不对？你不接受你就没有了。不是他不愿意救你，是你不愿意接受。好了，那么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今天就有的神学家就来这样来讲了，他说因为主耶稣最后拯救的都是愿意接受他的人，对不对？那就是基督徒吧。所以他就来用这个逻辑学就这么来讲了，所以主耶稣因为拯救的都是基督徒，所以主耶稣的救赎只是为了基督徒，懂不懂这个意思啊？他是只拯救基督徒，是为了基督徒。所以神的目的定了，就是主耶稣是来拯救基督徒，不是拯救世人，不是拯救万人，只拯救基督徒。这一个就把神的真理弄错了，好不好？我在这里再举一个例，最近香港政府有一个立了一个法，只要你是香港的公民，香港的永久居民，政府今年就要发6000块钱给你，你就可以回去领6000块。我们这温哥华就有几个香港人，我问他，我说你今年回不回去领啊？他说我飞机票钱都不够，我去领他这6000做什么，对不对？我要买飞机票去来回，啊，6000是港币啊，不是加币啊，6000块还不到1000加币，对不对？来回机票就是1000多，我到那里还要住，我还要吃，我就为了领这6000，我多的钱都花了，那我根本不回去。那这里我们就要弄清楚了，不是香港政府不给你6000块钱，是你自己怎么样，不愿意去领嘛，这个要弄清楚了。所以神和主耶稣不是不愿意拯救所有的人啊，他爱世人，所有的人他都爱，他愿万人得救，所有人得救。 但是你不愿意那是另外的事情，你说我不愿意，所以不能说因为你不愿意，主耶稣最后拯救的人都是基督徒了，那你就下个定义，就说主耶稣来就是专门拯救基督徒，非基督徒他就不拯救，这就把神的意思怎么样就弄错了，好不好？那么现在有没有人传这一个？有啊，牧师啊，神学教授啊，这个来传这些东西了，很多人觉得他讲得不错啊。好了，这个就叫什么？另外一种教训，好不好？偏离了圣经的教训，另外一种教训。如果有人来这样讲，那我接不接受？他就说耶稣不是要拯救世人，神不是爱世人，神只爱基督徒，因为最后耶稣拯救的都是基督徒。那你又弄清楚，耶稣最后拯救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有永生，但是这些人是愿意接受，那些人不愿意接受，这是两回事情，好不好？不能把它混在一起啊，弟兄姊妹要弄清楚。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唯一根据的是圣经，圣经怎么讲我就根据圣经，我绝对不能根据人家的东西。如果他是传道人也好，他是博士也好，不管他是什么人，我们一定要把他所讲的用圣经来做对照，就是圣经到底是怎么讲的，我们要来做这个对照。现在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往后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第一节读到第二节，约翰一书第二章慢慢找，就是启示录的前面，还慢慢找到。
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看到没有啊，主耶稣做挽回祭，这就是赎罪祭啊，不单是为我们基督徒哦，而是为什么？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这是根据圣经。因此有一些不符合圣经的这些教导出来了，圣经里把它叫做传异教，我们听了以后怎么办？当然我们要不要和他争？我们不要和他争。那么这里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
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
我们就要小心了，在基督徒的中间，如果有人把这些东西拿出来，错误的教训，这种人他又是神学博士，他觉得他自己很不错，他又把圣经弄得很清楚，保罗就讲他是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就是专门提出很多难题来，争辩言辞。如果我们有跟着他走这条路，就会产出什么？就生出嫉妒、纷争、诽谤、妄议。 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走这条路。他要讲他的，你可以讲，但是我不和你争，我为你祷告。明明我就知道你这个是不符合圣经。那再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啊，我们从读十四节好不好？后书，哎，后书第二章十四节。
就是十四节。
哎，就十四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假如我们在聚会里面，你听见一个人讲他这些话，我们不要在会上和他争辩，我们下来和他交通，就说你说的这些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你问问他。他说我是根据某某博士讲的，神学博士讲的。好，你说他讲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你请他把圣经拿出来。好，你也可以把圣经拿出来，对不对？我们也有圣经的根据啊。那么他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那你要，那也许就是我刚刚讲的了，他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对不对？信子的人，有时主耶稣最后拯救的都是信的人，你说不错，主耶稣最后拯救的是都是基督徒，因为他愿意信，但是不等于神就不爱那些人啊，不等于那个不信主的人神就不拣不要他们啊，神要啊，好不好？所以这是两回事情，一个是神的心意和主耶稣钉十字架，不但是为我们基督徒，也为所有的人，这个要弄清楚，你把圣经告诉他。这是会上不要来争辩，因为争辩的结果就会产生嫉妒纷争，这个就不好了。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在争辩了，对不对？结果匪徒就出来了，好不好？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把那个引错路的这些弟兄姊妹要把他带回来，啊，使他们能明白。那么也有的神学博士他就研究这一个的，他就要这样讲，那是他负责任，但是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受他的影响。啊，我想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态度就是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的聚会人要怎么讲，你自己要一个分辨的能力。就是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专门讲我们要分辨，请你看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明前二十九节，二十九节到三十节，或者到三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
啊，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讲了，在聚会里面讲了，你就要趁势怎么样明辨，你要把他所讲的东西用圣经来对照，他讲的到底对不对，不能说把他所讲的我全部都接受下来了，那个要小心了。啊，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当时不争辩，但是下来我们可以和他交通，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做。好，现在我们就请回到撒母耳记下的二十章，我们先读第三节， 就读这一节。
大卫王来到耶路撒冷，进了宫殿，就把从前留下看守宫殿的十个妃嫔禁闭在冷宫，养活他们，不与他们亲近，他们如同寡妇被禁，直到死的日子。
大卫逃避儿子亚撒龙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就留下十个嫔妃，他们就在守到宫殿的。那么这些嫔妃犯罪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犯罪呢？请你读撒母耳记下的十六章。请我们读21节到23节，21节到23节。
亚西多福对亚撒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撒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亚西多福出了一个犯罪的主意给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因为那些妃嫔是大卫他父亲的妃嫔嘛，我们现在就说那个时候是大卫的，是他父亲的妻子这一辈的人。但是亚西多福给他出一个主意，就说你做儿子的要和你父亲的这些父亲，就是你母亲这一辈的这些女人来亲近，而且给他搭了帐篷，让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好吗？那么这十个妃嫔呢，没有守住自己的贞洁，就和亚撒龙犯罪了。因此我们今天读的第20章的第3节，大卫回来的时候，对这些犯罪的这些妃嫔就把他们隔离了，大卫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犯罪了，没有守住自己的贞洁这个就很重要。因此作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今天我们在这里是等候主耶稣回来，对吧？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我们读腓立比书第3章。20到21节，腓立比书第3章20到21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天上的国民，我们都在这里等候一件事情，等候什么？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都在这里等候主，就应该像那十个妃嫔要等候大卫王回来，我们今天是等候主耶稣回来。所以因此我们在等候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都是童女都是童女。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11章，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 要读到第四节，第二节读到第四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到四节。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或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你看保罗在这里讲第二节，他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他对哥林多的基督徒讲啊，许配一个丈夫，这个丈夫是谁啊？那就是基督啊。所以我们是贞洁的童女哦，你看到没有，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贞洁的童女。所以下面马上就讲，如果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另有受一个灵，或者另得一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各种传道人都出来了，师傅多得不得了，这个这样讲，那个那样讲。现在有的传道人就说同性恋都是对的，对不对？那怎么办呢？好，所以这些都要出来。那我们唯一根据就是什么？圣经。所以我们不能偏于邪，因为我们都是童女啊，童女我们要等候基督回来，对不对？我们要遵守主的话，所以那些师父讲的东西我们要特别小心。你看我们再读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三节要读到第五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读到第五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们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好，你看这里，他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先厌烦纯正的道理，那就是圣经的话，纯正的。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哦。现在师傅太多了，好不好？并且掩耳不听真道，真道原文不是真道，原文是真理。真理，什么叫做真理？神的话就是真理。好，那你看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你看这个道啊，就是话，就是神的话，就是真理。神的话要他的真理来使我们成圣。所以保罗就讲，人时候将到，人的耳朵啊发痒，啊听这个师父讲，那个传道人讲，那个博士讲，然后他就跟到这些师父去走了，啊，师父怎么讲，他就怎么做，他就怎么接受，没有完全按照圣经，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要看见，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中间，我们必须完全按照圣经。 所以要把圣经读好。师父怎么讲，你要把不要把他当做师父，你一定要把他弄清楚，他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包括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姊妹的交通，你如果觉得简弟兄我还没弄清楚你讲的东西对不对，我没有弄清楚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了，那我们要找到圣经的根据。如果有圣经的根据，那是从神来的话呢，因为只有神的话才是真理，否则就不是真理啊。这个我们读旧约圣经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些新约的东西拿出来，因为保罗告诉过我们，旧约的圣经就是为着我们新约的人写的，要我们把旧约的他们的经历写给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跟随神的话啊，这是非常重要，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好，现在我们要从第撒母耳记下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要开始读，我们要读到十三节，十四节读到十三节。
王对亚玛撒说，你要在三日之内将犹大人招聚了来，你也回到这里来。亚玛撒就去招聚犹大人，却单言过了王所限的日期。大卫对亚比塞说，现在恐怕比基利的儿子示巴加害于我们，比亚撒农更甚，你要带领你主的仆人追赶他，免得他得了坚固城躲避我们。约雅的人和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并所有的勇士都跟着亚比塞从耶路撒冷出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他们到了基遍的大磐石那里，亚玛撒来迎接他们。那时候约雅穿着战衣，腰束佩刀的带子，刀在鞘内，约雅前行，刀从鞘内掉出来，约雅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雅手里所拿的刀，约雅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他，他就死了。约雅和他兄弟亚比塞往前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有约雅的一个少年人站在亚玛撒尸身旁对众人说，谁喜悦约雅，谁归顺大卫，就当跟随约雅去。亚玛撒在道路上滚在自己的血里，那人见众民经过都站住，就把亚玛撒的尸身从路上挪到田间，用衣服遮盖。尸身从路上挪移之后，众民就跟随约雅去追赶比基利的儿子示巴。
那么这里我们就看第四节，王对亚玛撒说，那么亚玛撒是什么人？那么在十九章就告诉我们了，我们再把十九章读一读。十九章十一节我们读到十四节，十九章撒母耳记下十九章十一节到十四节。
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雅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
哦，你看这个亚玛撒和约雅，现在大卫要立亚玛撒做元帅，看到没有？就代替什么？
约雅，
代替约雅了。啊，这个约雅就可能知道了，我现在不能做大卫的元帅了，他要立亚玛撒起来，所以 他就有一个心要把亚玛撒怎么样杀掉了。好，所以今天我们读到第二十章，他就把亚玛撒就杀掉了。你看第九节，二十章的第九节，约雅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亚玛撒没有防备约雅手里所拿的刀，约雅用刀刺入他的洞府，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次他就死了。好，他是要做神要这个大卫啊立这个亚玛撒做元帅，对不对？约瑟不做元帅，约瑟嫉妒他了，所以约瑟就把亚玛撒杀掉了。那么他杀亚玛撒，我们曾经请弟兄姊妹他说读过，原来他已经还杀了两个人了，这是第三个了，对不对？都是他亲手杀的，不是战场上。亚撒龙他把亚撒龙杀了，可以说是战场上了，对不对？这不是战场啊，这是别人没有防备啊，嫉妒啊，他就把别人杀了。那么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对于杀人的事情？那请我们都创世纪，请我们读第九章请我们读第五节，第九章第五节读到第六节，第五章读到第五节读到第六节，第九章创世纪。
流你们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
好了，这是神对挪亚讲了，不能杀人啊，对不对？你流了别人的血，你的血怎么样就要被别人流了。所以约雅这个人杀了三个人，最后他是被所罗门杀了。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讲了，就是下次我们来说，就说他杀了三个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能杀人，不能流人的血。那么这个叫做列祖的时代，因为是挪亚的时代，是很早了。我们再请大家读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三节，就是这一节，我来读吧，只有几个字。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十三节，这是摩西的律法规定的十条诫里面有一条叫做不可怎么样杀人。所以从列祖的时代，就是挪亚的时代开始，神就说不能杀人，不能流人的血。你如果杀了人，你的血就一定被人所流。到摩西的律法，神专门对以色列人讲不可杀人。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然不能杀人，不但不能杀人，连向人动怒都不可以。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要读到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二节，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 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
好，你看主耶稣怎么讲，这是我们新约了。主耶稣就说，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就是说摩西的律法说不可杀人，神对挪亚讲也不可杀人，对古人是这样讲。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他就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就是基督徒不但不可以杀人，连发脾气都不可以啊。你看这个就要求很高了，这是新约啊，啊还不可以骂人哦，啊这是新约好不好？不但是不可以杀人，还不能骂人。你们记不记得主耶稣啊，在被卖的那天晚上，彼得为了要爱主耶稣救他，把刀拿出来，把一个祭司长的仆人的耳朵给他削掉了。那主耶稣怎么讲啊？那我们来读吧，马太福音二十六章。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一节。读到五十二节。五十一节读到五十二节。马太福音。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你看那主耶稣怎么讲啊，现在是新约啊，动刀的就要怎么样，死在刀下。所以基督徒不能杀人啊，基督徒不但不能杀人，自杀也不行啊。你也是杀人吗？对不对？自杀也不行啊。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因为家庭的关系，她实在不想活下去了，她就要自杀了。不过很感谢主，她在自杀的时候绳子已经吊在梁上了，打凳子也打好了，就扒上凳子去，这样吊的时候她先祷告的，她说，主耶稣，我现在要自杀了，我交在你的手里，因为你知道我没有办法了。正在要套绳子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先祷告，先要电话铃响了，说他就想了，听电话了还是上吊了、先把电话铃听了，听了以后他就不自杀了，甚至救了他。你知道那个自杀要杀人也好，杀自己也好，这都是撒旦的工作。撒旦在你思想里感情里给你那个东西，喊你去自杀，喊你去杀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先祷告，神会拯救你，神会拯救你，把这个意念感情就给你去掉啊，他自己做见证，好不好？那么有的基督徒就没有祷告，好不好？不信主的人他当然更不会祷告。如果你不祷告，你就要上魔鬼的当，好不好啊？这个要特注意。一个基督徒自杀，就是说你对神没有信心，你才会自杀，对不对？你对神有信心，你怎么会自杀？你相不相信神会管理这一切啊？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他说：“我们的头发都数过了，那么小的事情神都要管。你说你的环境神管不管？神一定要管。”所以你遇见了不顺利的环境，你对神千万不能失去什么
信心，
到他面前祷告，不要自觉于人，自觉于自己，那是错的。基督徒自杀是犯罪哦。有一天到主见面的时候，主要审判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吧，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就交通到关于我们这个就业是怎么讲，不可杀人。今天基督徒是不可发怒，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你发怒了，你赶快认罪哦，好不好啊？夫妻之间吵架是不行的、你为什么不能让他了啊？所以我记得啊，余弟兄，有一次我坐你的汽车，余姊妹坐在前面，我坐你的后面，那是好多年前了、有一次在转弯的时候， 你怎么喊你这边转，你要那边转，这个转过去就堵车了。女子妹就说，你不听我的，你看嘛，堵车了吧，可能你都忘记了，但是你没有讲话啊。我说这个尼利兄的脾气很好啊，他没有吵架啊，感谢主啊，千万不要吵架，要忍耐，要祷告，好不好？在主的面前，主能改变对方，你改变不了的，对不对？丈夫要改变妻子，改变不了；妻子要改变丈夫，改变不了。但是神能改变他，但是神改变他以前要先改变你自己哦。你如果没有改变好，神不会改变对方的。你记得哥林多后书有一句话，他怎么讲啊？他说：“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在别人身上发动。”你先要自己死啊！你在主面前你死了，你不发脾气了，你的感情不来了，好了，神就做了，神就要改变对方，好不好？感谢主。好，那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第二十章，今天我们要把它读完，没有多少了。好，请我们要继续读下面，请我们从第14节开始读，我们读到22节，14节读到22节。
他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马甲的亚比那，并比利人的全地，那些地方的人也都聚集跟随他。约雅和跟随他的人到了伯马甲的亚比拿，围困示巴，就对着城筑垒。跟随约雅的众民用锤撞城，要使城溃陷塌陷。
塌陷。
有一个聪明妇人从城上呼叫说：“听哪，听哪，请约雅进前来，我好与他说话。”约雅就进前来，妇人对他说：“你是约雅不是？”他说：“我是。”妇人说：“求你听卑女的话。”约雅说：“我听。”妇人说：“古时有话说，当先在亚比拉求问，然后事就定妥。我们这城的人在以色列人中是和平忠厚的，你为何要毁坏以色列中的大臣，吞灭耶和华的产业呢？”约雅回答说：“我绝不吞灭毁坏，乃因以法莲山地的一个人比基利的儿子示巴举手攻击大卫王，你们若将他一人交出来，我便离城而去。”妇人对约雅说：“那人的首级必从城墙上归给你，
丢给你。
妇人就凭他的智慧去劝众人，他们便割下比基利儿子示巴的首级，丢给约雅。约雅吹角，众人就离城而散，各归各家去了。约雅回耶路撒冷到王那里。
好了，这一次他们是追，要把那个示巴要抓走打倒，因为示巴号召以色列人各回各家去，不跟随大卫了。而且他们以后会，示巴会领以色列人来反对大卫，就更厉害了。所以现在他们在哪里把示巴找到呢？14节，他们走遍以色列各支派，直到伯马加的亚比拿。我们在讲义上给大家讲了，伯马加的亚比拿就是这个地方，是在以色列就是迦南地的北面，是靠近但支派那个地方。然后15节，约雅跟随的人到了伯马加的亚比拿，就围困示巴了，就把这个城啊就围困起来了。围困起来就要创城，要把这个城打下来，要去抓示巴。正在要打这个，把这个城筑垒，要创城使城倒塌的时候，就一个聪明的妇人，他就在喊约雅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创我们的城？我们这个城的人，19节，是和平忠厚的人。”18节，他还有一句话，他说：“古时有话说，等在亚比那求问，然后就定妥。”这个亚比那这个字，我们在后面写了，它的意思是草原的意思。 草原。实际上这个字在草原，为什么在草原去求问？实际上这个字在撒母耳记上把这个字他是说用作磐石来解释，磐石就是意思我们你们要向磐石祷告。然后就可以定妥了。那么磐石的意思，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六章。我们从十五节或者我们从这里从十三节读到十五节，十三节读到十五节。
博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匣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博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
好，这个就是我们曾经读过，就是非利士人把神的约柜还回来，他们就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那么这个字到十八节，就是这一章的十八节啊，请我们把这个大十八节读一读，好吧？
金老鼠的数目是照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
这个以及大磐石，这个大磐石就是亚比拉，原文就是亚比拉，好不好？原文就是亚比拉，那意思就是说向磐石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要向磐石祷告，事就定妥了。他说我们这个亚比拉，我们是忠信的人，我们是和平忠厚的人。我好像他就说明我们这个亚比拉，我们就是一个磐石啊，他是这样来。所以他说古时候有这样话说。好，最后呢约亚就说我不要把你的城打垮，现在唯一的我就要示巴，你要把它交给我们就行了。这个妇人是很聪明的妇人，他就去劝城里面的人，最后就把示巴杀掉，把他的头就丢给约亚，所以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把示巴这个有害的人就把他除灭了，就保证了这个大卫的这个大卫王的这个国度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就请读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
约亚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亚多兰掌管服苦的人，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释法做书记，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埃尔人以拉做大卫的宰相。
好了，那么这一个记载就是大卫的官了，哪些是大卫下面的一些做官员和他们的元帅？比方约雅做以色列全军的元帅，这个我们知道。好，他就一个个讲。那么有的这里提到，有的是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比方撒母耳记下第八章就讲了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拉雅他是统帅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基利提人比利提人我们说过， 一个就是保卫者，一个就是信差送信的，对吧？好，这两部分人。好，谁来做使官？最后一个埃尔人以拉做宰相。宰相这个字的意思不是宰相，我们中国才有宰相，这个翻译不准确的。原文是共祭司的职分，不是宰相。在讲义上我们都给大家写了，我们把每一个人的名字他原文的意思给大家写了，他的职分如果翻译的不准确的我们也给大家写了。还有就是可以参考原来在撒母耳记下前面啊都有记载的啊，谁来做祭司长啊，这些都有记载，我们都给弟兄姊妹写了，都是我们读过的。因为大卫现在亚撒龙死了，背叛他的亚撒龙死了，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背叛他的这个示巴也死了，所以大卫这个他的国，他的这个国就安全了。安全了就把他的这些元帅一个一个把它写下来做一个记载。好，那么今天的二十章的告诉我们的二十章整个告诉我们，那就是我们看见大卫回耶路撒冷了，他所遇见的事情，这里都有神的保守，对吧？都有神的保守，所以示巴也就事情也就结束了，亚撒龙以后的示巴的事情结束了。好，那么现在大卫的国度就安全了，所以以后我们就读书往二十一章开始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啊，就是另外的一些大卫遇见的事情了，好不好？那今天就读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啊，要交通的有没有？请讲。哎，它是草原的意思，但是在这里就把这个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磐石，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啊是摆在一块磐石上。这个磐石呢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六章呢，磐石是一个字，有一个字也用了磐，就是亚比拉，就用这个亚比拉这个字，我们中文也把它翻译成磐石了。
那什么时候用草原呢？
草原它本身就是草原的意思，我想就是草原里面有一个磐石，你懂这个意思吗？草原里面有个大磐石，它的比方就是说我现在我们这个亚比拉，我这座城就是草原里头一座大磐石，因为我们是忠和平忠厚的人，好不好？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了。他说古代的时候有一句古话，好不好？你们要在亚比拉先求问，那个意思就是 不是说的是草原求问，应该是草原里面的一块磐石要在那里去求问，因为磐石在圣经里的意思就是代表神的意思，好不好？所以在草原里头有一块磐石，在那个上面就献祭了啊，把那个牛杀了，就在磐石上献祭，他是用这样来代表的意思，就是古代的传说，好不好？
那他立一个石头在那边献祭，那也是意思就是
那个不同了，因为现在那个磐石呢是原来就有的，我们要去弄一块石头来是人做的，那个磐石在古代来讲，磐石就是神做的，对不对？不是人搬来一个磐石，就在那里神做的磐石，都是这个意思。草原里面有一块磐石，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那圣经上有没有别的地方有讲到？
没有了，
亚比拉
没有了。大概亚比拉就是有五次都是在二十章，一次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就没有了，不再提了。那里我们中文就把它也翻译成磐石，这个英文也把它翻译成磐石，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祭正好就在现在那个磐石上，好吧？
那个，请问你说宰相？ 就是公祭司的职分。那公祭司的职分是什么？
就是说他就做祭司嘛。公祭司是就是做祭司啊，
就
做祭司，不要叫宰相，因为我们中国才有宰相啊，那个原文不是宰相。
那他也是在大卫身边的，我们讲宰相是大卫身边最大的一个。
他
祭司长和祭司不同，
对对
对，那么、他是做祭司，祭司就献祭嘛。
哦，对对啊，祭司长是在大卫身边。
哎，大卫身边，祭司长要管他嘛。
将军，我还有一个假设的想法
啊，
假如说现在世界越来越乱了，
嗯，
这个到了末世的时候，三年半大灾难，就是大家哇迫害基督徒啊，什么事都发生了。那到那个时候，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就说我要找去见主啊，祷告说主啊，你赶快，我就自杀了，可不可以？
不可以。你要见主很好，见主很好，那你说主啊，我就求你快来，这个祷告就对了。这是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他就有一句话，就是主啊，愿你快来。好不好？主会保守，你知道在那个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啊，主会给你们预备一个地方。
嗯，
启示录啊，那你讲预备一个地方，启示录的十二章被养活1260天，神给你预备地方，好不好？所以基督徒，当你信心不够的时候，你唯一的就是祷告，神是听祷告的，神就会给你安排。哎，
当然看不到，
不一定，不是看不到，在天上看，
在天上看，我们不用经历这个，我想。